啊，为什么说教会的蒙召是为了敬拜？在旧约有以色列出埃及的事件，神要把他们带到带进会幕，带到圣殿，救赎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敬拜上帝。那么在新约呢，特别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重生和保守，最终是为了让上帝的荣耀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一个人如果不经历救赎，他不会对上帝产生真正的敬拜。敬拜不是简单的唱几首诗歌就是敬拜敬拜的人他已经经历了救赎的喜乐，经受了这个出死入生的过程，他才会对上帝有真的敬拜。那我们就不再提问了，我们下一个礼拜再提问第四讲。那第四讲特别是要讲按真理敬拜。我想弟兄姐妹去过不同的教会，参加过他们教会的礼拜，可能你去过的每一间教会都有他不同的敬拜方式。有的教会主日的时候呢，又拍掌又摇晃身体又喊有这样的主日敬拜，对吧还有一些呢，这个敬拜呢就是前面站着一排的弟兄或者姊妹抒情的陶醉的唱着一些诗歌还有一些主日崇拜可能里面加一些电影加一个短片也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些教会呢，他们主日呢就随随便便唱个诗一个人读读圣经也没有讲到就结束了他们认为呢，我们这个就是敬拜上帝。无论你去过多少间教会，你见过多少种主日的敬拜，但是你可以发现娱乐为中心的敬拜的教会是多的，这足以显明今天教会的堕落。而且在普遍的福音派当中，敬拜的模式越多这种趋向是以娱乐为向导，以消费为导向的这种敬拜的设置。他们会在主日敬拜当中设置一些诗和会众的音乐，一些简单浮浅的歌曲，他们也会在这个主日当中加添一些所谓的歌手从那里主领唱诗敬拜，大家从下面像观众一样鼓掌去评判今天这个某某姊妹领诗怎么样，今天氛围还好一点，今天感受呢还算不错今天音箱调的设置不是太好，包括今天的讲道也是以娱乐为导向的，在讲道里面有大量的心理学的摄入，还有一些大量的笑话，还有所谓的幽默幽默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大量的故事填充讲道的话，那神的话就没有得到正解，这是今天教会普遍的敬拜的特征。当你去了不同的教会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这间教会的主日是符合圣经的，是按真理判断还是按主观的感受来判断？事实上我们的感受胜过了客观的真理，因为人对感受的这种的经历往往能胜过客观真理的接受。大家想一下，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和假先知进行大战的时候，从这个观感来看，谁的敬拜更让人感受到激情澎湃呢？假先知，他们又喊又叫，用刀剑刺伤自己的身体，多么狂热，对不对？你可以再想象一下，以色列在旧约敬拜上帝和迦南人敬拜他们的神是完全不一样的。以色列人小心翼翼的，带着敬畏惧怕的心，按照上帝的规范敬拜上帝。迦南人不是，迦南人他们会献自己的孩子，他们男女会脱了衣服，在他们的那个神庙当中 彼此的淫乱，他们乱喊乱叫狂欢啊。如果你是一个当代人，你会选择以色列敬拜，你还是选择迦南人的敬拜？我们说一定会选择迦南人的敬拜，因为自由奔放可以真正释放自我。而是以色列敬拜上帝的时候呢，是非常的严谨庄严神圣，以圣洁的态度来敬拜上帝，这两种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感官上的感受往往就忽略了真理评判的标准。所以说主日敬拜不是说我今天敬拜啊很有帮助，今天敬拜还不错，我们的感受是错的，感受会出问题的，感受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所以人是不能用感受来判断敬拜是否合乎圣经，是否是上帝得荣耀，是否忠于上帝的圣言，不是用感受，而是用圣经。检验好敬拜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要看这个敬拜是否符合圣经。因为只有圣经坚持让我们用上帝喜悦的方法来敬拜上帝。如果没有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明一套敬拜上帝的方法。如果没有圣经作为标准，人人都是敬拜者，人人都是敬拜的标准，人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方式。有人喜欢用古典音乐，有人喜欢唱圣诗，有人喜欢摇滚，对不对啊？那说传道人能不能来点说唱啊？来点说唱啊？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口味，那敬拜会变成什么？变成大杂烩。圣经是要告诉我们，敬拜的方式已经被上帝启示，已经被规范。神的子民必须按圣经的规范来敬拜他，因为只有圣经坚持让上帝的子民按上帝喜悦的方式来敬拜上帝。但是可惜的是，人人都拥有圣经，人人都在说我的敬拜符合圣经，每个人都说我的敬拜只有上帝知道，上帝喜悦，上帝看到就够了，哇，这种人就更无耻了。这种人无耻是因为什么？他说我敬拜上帝，上帝知道我在敬拜他，那就可以了啊！上帝最理解我，愚昧的，上帝不会因为我们无知用无知的方式敬拜他，他悦纳我们，上帝不会。这样就把上帝变成一个没有规则没有原则的上帝。既然人人都拥有圣经，人人都谈圣经的权威，那么人透过圣经如何去解读我们敬拜上帝的原则和规范呢？在新教的群体当中产生了两种主要的释经框架。一种释经框架的结论是，圣经没有明确允许就是禁止即敬拜的规范性原则。第二个释经的框架的结论是，圣经没有禁止的就是允许的即敬拜的基准性原则。好，现在问题来了，你认为哪一个对？或者两个都对？或者说有一个严谨有一个宽松？或者说我也搞不懂哪一个对，感觉两个都没有问题。那你认为这两个哪一个严谨，哪一个宽松啊？哪一个让你感觉可以接受，哪一个你认为我有点不能够接受？你认为第一个好还是第二个好？
第一个比较严谨。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
空间
太大，发挥空间太大。
其实我们不能说第二个绝对的是错，只不过在新教的解禁的框架当中，就得出了两个敬拜的原则的结论，一个是规范性的原则，一个是基准性的原则。现在我们不去处理哈，我们礼拜天到底是唯唱诗篇啊，到底能不能使用乐器啊，这些不在这里的讨论范畴之内。因为唯唱诗篇和赞成唱诗篇唱圣诗，用乐器和不用乐器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 他要透过神学、教义、传统、历史去解释这个问题，而且这两种的彼此的结论到今天改革的内部也是谁也束缚不了谁，谁也无法让谁绝对的就是心服口服，我的解经结论是对的。那这个问题我想放到最后的时候去讨论围唱诗篇的观点，他的观点，他的解经的框架，还有赞成唱圣诗和诗篇的至于说用乐器和不用乐器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可能会做一个简单的解释或者不解释，因为这个问题复杂庞大，并且一直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合理的处理两派人就彼此的讨论，有的彼此尊重，有的就互相攻击，也有这样的事情。那先说第一个原则，圣经没有明确允许就是禁止，即敬拜规范性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呢，是由改革宗教会持守这一原则，就是改革宗的群体持守敬拜规范性的原则，就是圣经没有允许的，我们一概的拒绝。那第一个结论，他的做法是非常严格的。说简单一点，圣经没有吩咐的方式，包括直接经文的命令，还有经文的例证，还有圣经的推论，只要圣经没有吩咐，没有允许，一概都不采用。这个是规范性的原则。下面你可能要问，圣诞节该不该过，对吧？我跟你讲哈，圣诞节该不该过，在改革宗内部也是有两大阵营两大阵营你们想不想知道加尔文他赞不赞同过圣诞节呢？我们不是以加尔文为绝对标准，我想问这个改革宗的先驱，你想知不知道加尔文赞不赞同过圣诞节呢？而且在改革宗的这个内部也有两种讨论，所以说改革宗的教义呢，今天对于中国教会来讲这个千里之宽，深度只有一尺我记得教会早期的时候呢，有人讨论过围唱诗篇的问题，读到一本书就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我没有太多讨论，是因为任何一个结论的背后都有大量的经文的论证，有它的历史，有它的传统，不是说你不赞同我就不赞同了，你这个不符合逻辑，你要找出你的立场，你没有立场你光否认这个结论是不合理的那第二个呢，圣经没有禁止的就是允许，即敬拜的基准性原则。那这个原则呢，比如说天主教、信义宗、圣公会，他们持守基准性原则，就是圣经提供了一般的敬拜标准，经文没有明确禁止的敬拜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路德宗的敬拜的改革当中，还保留了一些天主教的影子，包括英国的圣公会也保留了天主教的影子，比如说点蜡烛、穿上袍子。清教徒为什么要和这个英国的国教分道扬镳呢？他们希望教会的治理和敬拜也要完全的尊重圣经，按圣经去做。清教徒就和当时英国的国教产生分歧，因为在英国的国教，教会的治理是国王说了算，在敬拜的一些现象上，比如我要穿的那个袍子，会想起天主教的神父，他们对此不满。所以在天主教路德宗、圣公会，他们就持守这一个基准性的原则。但是路德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世界上许多眼花缭乱的宗教和敬拜形式，这些因为人都不按上帝的话语的形式去做，只按照自己的想法形式，但上帝不接受他命定方式以外的敬拜。 路德也有这样的一个言论，他说上帝不接受他话语以外的敬拜方式，无论你多么真诚，你多么热心，你不按照上帝的话语敬拜，你的敬拜那一场灯是零分，是零分。所以一个基督徒在假教会过信仰生活，他的讲道如果没有正确的释经和福音的传讲，你不要认为我心诚者灵，不是的，你那个敬拜是为零的，就是没有敬拜，上帝不纪念你的敬拜，上帝不接受你的敬拜，因为你的敬拜是虚假的。那么我们可能就要问，规范性的原则和基准性的原则与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关系？那跟我们有什么关联性？上一周我特别强调过，敬拜你不要只想到唱诗的问题，敬拜的元素包含祷告啊，包含祷告、祷告、宣召、唱诗、正道，包括圣礼，这些都属于敬拜的范畴。如果你把唱诗视为敬拜的唯一的元素的话，你应把敬拜的内容缩小化。而这两个原则就告诉我们，哪一个原则更按照上帝的话严谨的敬拜上帝，哪一个原则很容易给世俗、给娱乐留下太多的空间，让人的敬拜沦为不伦不类的一场的敬拜。我们有很多问题要问，要问什么？那我们礼拜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放一场电影？我们礼拜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多讲一些故事？我们礼拜的时候能不能让人来做见证？你说教会的礼拜完之后要做见证，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弟兄有这个见证，那个姊妹有那个见证那个弟兄有那个见证，大家分享自己的见证，这个到底合不合理呢？我们会在这个规范性原则当中去处理这个问题。最先使用规范性原则的是谁？是加尔文。加尔文最先探讨这个原则，而加尔文探讨这个原则是根据另一个原则，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敬拜的重要性？因为它和圣经的权威准则有关联性。如果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权威和信仰生活的准则，那么敬拜也一样被圣经所规范。神不会接受圣经之外的敬拜，神也不会接受圣经之外的所谓的心诚则灵的理论，上帝一概都不接受。那么改教家加尔文就特别在他的书中写道，圣经乃是区别真正崇拜和虚假腐败的崇拜标准，上帝拒绝谴责且憎恶一切伪造的崇拜，且用他的道来约束我们，使我们绝对的服从。其实教会最流行的一种理念是什么？心诚则灵，只要我真心来到教会，上帝就会接纳我，方式对不对不重要，我的心诚实、热诚、坦诚，上帝会接纳我。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不是。过情人节的时候老公没有给妻子买玫瑰花，你跟自己的妻子说，老婆呀，我把最好的礼物都给你，就是我自己。你认为你老婆会高兴吗？嘴一撇，一边去吧你想想上帝，我心诚则灵，我也不管讲什么道、唱什么诗，不管他的圣礼对不对，是不是迷信，又来教会，神啊，你接纳我吧。上帝不会的，上帝不会接纳的，不要有这种想法。神秘派的这个盖恩夫人呢，她小的时候她敬拜上帝就像上供一样，像上供一样，小的时候不懂上供一样，这样的方式上帝不会因为他幼小无知就接纳他的敬拜，上帝不会。所谓的心诚则灵的理论在今天教会这个可以说是太多，按照这种理论敬拜上帝的人有很多，但是上帝绝对不会接纳的。按圣经规范的敬拜才是真正的以上帝为中心的敬拜。首先 他一定认识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圣洁、公义、良善。按圣经的敬拜才是绝对的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因为圣经所有的中心都是围绕耶稣基督的。以圣经为中心的敬拜才是充满圣灵和圣道的敬拜，没有圣经，教会就是空洞的迷信，构不成任何的敬拜，上帝不接受，我们也同样不接受。那么加尔文是根据哪些经文来支持限定的原则？撒母耳记15:22，那里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大家去想一想，扫罗献这个祭物有错吗？应该没有错，对不对？上帝有没有让他去献？他该不该去献？不该献。他也不该提前去献祭，他应该等撒母耳来。圣经说听命胜于什么呢？生命献祭。如果从现象来看，扫罗做的没有错，对吧？把牛羊拿出来给他上帝，做的多好啊，这是好弟兄。但是上帝说我厌弃他，因为他厌弃我的命，上帝不接受。另外一个经文是马太福音15:9，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拜我也是枉然。如果敬拜不是圣道的规范，这个敬拜是枉然的，这是耶稣基督亲自做了一个诠释。还有在哥罗西书2:22-23，加尔文也引用这个经文说，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是刻苦肉体的情欲啊，是毫无功效的。就是你自己发明私意的崇拜是无效的。有人说呀，我要多进食，上帝就悦纳我的敬拜，真的吗？受苦就可以让上帝喜悦我们吗？不是的啊！你不要认为说我多进食多受苦上帝就喜悦我，错误了啊！上帝不会的。所谓的私意崇拜，说自己发明一些敬拜的方式认为有效的，上帝就一定喜悦？不是，上帝只喜悦他的子民以圣道为中心的唱诗、祷告、圣礼、听道，上帝接受这样的敬拜。凡是没有道的敬拜根本不叫敬拜，仍然是迷信和无知。无知是什么？异端之母。走向异端的人大多是因为无知走上了异端。加尔文就根据这些经文来归纳出规范性的原则，就是敬拜上帝一定是有一个标准，而且必须照着圣经，圣经之外的标准上帝一概都不接受，上帝拒绝的，如同上帝拒绝扫罗一样。那另外英格兰的改教家约翰这个若克斯他说，我记得摩西曾对以色列会众说，凡耶和华你神吩咐你做的都要向主而做，不许添加什么，也不可删减什么。这里是说神的教会进行敬拜的时候，不能按自己眼中所看为好、所喜好的去做，必须要看上帝如何吩咐的。另外一位的神学家就是约翰·欧文，那么他也说，神亲自定规敬拜他的方式以及所有与其有关的事，而这些定规也表达了他的权柄及他接受敬拜的唯一的原因及规则，就不能容许让任何权威人士自作主张的添加任何事是主会接受的。这些人无论有何等的名望或加给自己任何的权威，企图提出种种理由支持他们的做法，这一切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都是看为可憎的。在历代的改教家的对敬拜的教导中，他们都是持守规范性的原则。那么路德宗、天主教、圣公会他们就持守了这个基准性原则，而且像路德宗还有圣公会他们解经的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他们认为啊， 圣经在教义上有绝对的权威，在教会的治理和敬拜上只是一般的吩咐，这里有很大空间，人可以用自己的一些方法，优良的一些的策略来治理教会。所以在圣公会最早的初期，他们是由国王来做教会的元首，清教徒也是分党扬镳，就在于此。所以解经的这个基础错了，他的信仰生活、教会的治理、敬拜的形式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改教家们他们有大量的文献支持规范性原则，那么圣经哪里有这样的教导呢？我们需要找出圣经比较准确的经文支持和论证，来支持改革宗教会所持守的规范性原则。上帝没有吩咐的，就是上帝所禁止的。首先我们看创世纪第四章，该隐和亚伯。该隐和亚伯呢是非常明确的，两个人都在敬拜，每个人都向着自己认为好的供物，但是上帝只接受了亚伯，没有接受该隐。我们如果看创世纪第四章，我们就认为上帝看中亚伯没有看中该隐，可能呢是因为土产和祭物的问题。到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亚伯是因着信而献祭。我们可以有一个推论，那该隐献的祭不是因着信，不是因着信，他的行为就必然是恶的。上帝拒绝了该隐的祭物，接受了亚伯的祭物，这是圣经最早的敬拜之争，就是该隐和亚伯之争，上帝接受了亚伯，拒绝了该隐。另外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前四条诫命是很重要的。前四条诫命谁能背一下这个李航昭弟兄背一下前四条诫命如果背不下来回家抄一百遍
我是
叶大
花
里的
神，我从埃及地民族之家里出来，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也不可雕刻什么偶像仿佛天上地下和水中的百物，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
耶和华神女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神名的人，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为圣日。
好了，背下来了，我知道。你可以简单哈，第一条诫命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不可雕刻偶像，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条当守安息日。这四条诫命呢，它是一个敬拜的规范，敬拜上帝是有要求有规范的。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他不是简单的告诉我们说你敬拜神要单独以神为中心神是首位，然后不要去雕刻偶像，不要忘了耶和华的名，要在圣日当中敬拜上帝。他是给我们一个敬拜规范的原则，而敬拜规范的原则也是从十诫的前四诫推论出来的，就是你敬拜上帝要首先任性只有一位独一的神。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不明白圣经，不认识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他的敬拜就是一个空洞的，是偶像的崇拜。丈夫对自己的妻子也是如此呀，你不知道妻子想要什么，对吧？你就按你的想法给妻子这给妻子那，妻子会不高兴的。上帝更是如此，上帝他是公义信实良善的，你用你自己的方法去认为上帝，上帝是蛮有慈爱没有公义上帝是蛮有怜悯没有信实，你对上帝的认识出现了错误，你的敬拜也是错误的。所以十诫首先告诉我们，你要任信一位上帝，他是独一的，他是又真又活的。而第二诫告诉我们，上帝是不可以用受造之物去雕刻然后你再去敬拜他，这也违背了上帝的本体。上帝是灵， 他是看不见的，你要用真理和圣灵去敬拜他。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就意味着说你敬拜上帝不可以随意，你随意的敬拜上帝，或者你随意的轻看上帝的蒙恩之道，等于妄称耶和华的名，就意味着敬拜上帝是有一个规范，而且还有敬拜的时间。基督徒什么时候敬拜上帝？当然每一天都需要敬拜，更重要的是上帝定下一个圣日，就是在安息日敬拜上帝，在这一日当中把时间唯独交给上帝，不单是一中午，是一天的啊，这一天全部都要归给上帝，因为是上帝定下来的时间。在改革中过去的传统当中，有早礼拜还有晚礼拜，那一天的崇拜到什么时候结束？一直到晚上8点半九点才结束。啊，国内有一些改革宗群体，他们在啊实践整个的主日所有的时间都要归给上帝，就是早礼拜、晚礼拜，下午有啊教会的成人主日学啊各样的学习啊，因为一天应该归属于上帝，而安息日常常被轻看。是因为没有关注敬拜的时间，也是上帝所定规的，人是不能轻易修改的，另外把这一天就是唯独归给上帝。你就看到1到4节就是在告诉我们，神以他的话设立了敬拜的条例，否定了一切虚假的敬拜，因为虚假的敬拜是敬拜偶像，不是敬拜真神。那么在利未记的10章1到3节，这段经文大家就更熟悉的，就是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凡耶和华啊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说哎，上帝太残忍了，他们只不过献一个燔火嘛，这个燔火到底指什么？其实没有找到特别答案，但是总之这个燔火不是上帝规范的敬拜方式，他们按自己的发明研发了一个敬拜的方式来献给上帝。摩西对亚伦怎么说？摩西说，这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为什么默默不言呢？你孩子犯罪了，你的孩子没有按照上帝的规范敬拜上帝，叫死有余辜，罪有应得。亚伦有什么冤屈的？没有冤屈，他就默不作声。所以他的两个儿子献祭的方式是燔火，在圣经找不到用燔火献祭，用自己的方式献祭，而且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启示了大量敬拜上帝的方式。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刚从埃及地出来，像个野孩子，不懂怎么敬拜上帝，不懂如何的与上帝相交，所以上帝用大量的篇幅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怎样敬拜我，凡是不按照圣经敬拜的就要被上帝击杀，或者被上帝责备。上帝所击杀的是哪些人？不按照上帝启示的方式敬拜他，神的圣经明文禁止的，他们拿来去敬拜上帝，被上帝击杀。另外一个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到23节，就是撒母耳对扫罗讲的话，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同，顽梗的罪与拜偶像的罪相同，以及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神喜爱献祭的，神更喜爱人听从他的话。扫罗敬拜献祭没有错，但是他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他的献祭也不蒙神的悦纳。所以在这个推论当中就告诉我们说，不要认为心诚者灵，不是，先听神的话再敬拜，不是先敬拜上帝就看重我的付出了，不是，而是先按照神的话为标准为准则，然后我再去 献祭，我再去敬拜，我再去奉献，这个才是圣经所喜悦的敬拜。那么马太福音十五章九节，那耶稣否定了法利赛人的敬拜，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在这个律法上加添了很多的规条，比如安息日有可做的，有不可做的，啊，安息日一定可以吗？他们说不可以，啊，吃饭一定要洗手，不洗手呢就犯了罪，啊，他们给父母的供养，啊，做了一个调换，他们这些的加添都是上帝所拒绝的，结果他们把自己的加添当成标准，告诉别人说你要敬畏上帝。那耶稣就说，人的吩咐，人的吩咐在我看来是虚无的，啊，是枉然的，神不会接受这样的敬拜。我们也看到许多教会他们发明自己的敬拜方式，他们在主日当中唱一些没有圣经没有圣道规范的诗歌，啊，主日会唱生命的河，喜乐的河，这条路上啊有酸有苦也有甜，主日不是来诉苦的，诗篇也有情感的规范，诗篇是规正我们的情感，而今天很多写那些迦南诗咏的诗歌是在什么自我的诉苦，不是规正我们的情感。你说你的情感符不符合圣经，你要对照诗篇，诗篇有三分之二的情感不是讲到欢乐，是讲到什么呢？忧闷挣扎，在神面前哀哭流泪。你可以把诗篇一百五十篇去看一看，里面三分之二的情感在表达在上帝面前的哀痛忧伤，在神面前的忏悔和对上帝的依靠和渴慕。今天唱诗歌自我的诉苦，啊，这条路上有酸有甜有苦，对不对？你看主，我做个基督徒多不容易哈，风雨中我不怕苦啊，就泪流满面，什么好诉苦的呀？我们的情感如果不被圣经所规范的话，情感就是用宣泄，宣泄的情感不是敬拜，宣泄的情感是一种放纵，是一种情欲的流露，上帝所不接受的。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说你必须唱这段诗，你不唱的话你这个人不属灵，我告诉你，咱们俩就是敌人，你视我为敌人，我也可能跟你是敌人，因为我们俩都想说服对方让对方心服口服。但是你要明白，人发明的敬拜的方式在上帝看来是什么呢？是枉然的。所以敬拜的时候所选择的敬拜的所有的元素应该被上帝的话语充满。你说我能不能唱那些诗歌呢？可以，你回到家想怎么唱怎么唱，对吧？但是那些歌那些诗歌能不能培养你真正的圣洁的情感，那是一个问号，不是一个句号，不能够归正你的情感，反而让你感受到我付出很多。而诗篇不是讲到诗人的情感在表达说主啊我付出很多，而表达自己在征战当中在逃亡当中那种软弱那一种的挣扎，对上帝的渴慕寻求，对上帝的尊荣。当时你想到耶和华行过大事的时候，他的心被神的大能所激发，他向上帝啊去歌颂去称颂，这个是诗篇的情感，它是一种归正情感，向上帝的情感，不是向自我的情感的一种抒发啊。如果你唱这段诗选呢，有一点不错，你不会抑郁的。大家知道在诗人当中哪一个诗人心情不好就写诗吗？啊，诗人有一位诗人心情不好就写诗，写完诗就好了，不抑郁了。李白心情不好喝酒，喝完酒之后写诗，写完诗之后心情不好，烟消云散，海阔天空啊。其中有一个讲中国哲学的人，他说中国的这个诗人呢，他们把这种的抒情 把这种抒情视为对自己的救赎。无论是这个杜甫啊，还是李白，他们的这个人生啊，在仕途上都不顺利，常常被这个罢官，对不对？罢官之后就旅游，旅游就喝酒，喝酒就写诗，写完诗之后什么事都没有了。而且他们写诗有一种的倾向，他们会透过大自然的事物来表达自己在仕途当中的不顺，或者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而大自然就成了这些诗人的子宫，就是使他们受伤的心灵得到了医治。他们不会在大自然之外去寻求上帝的，他们把情感抒发完，喝完酒，写完诗就结束了啊，不会再寻求上帝，不会寻求他们可以寄托一个神明，不会啊。你唱一些诗篇之外的那些特别没有水准的、没有圣经规范的诗歌，它可以让你的心情快乐，让你不抑郁，但是无法把你的情感带到上帝那里去。我记得有一首啊，台湾写的歌叫《我要做一个快乐人》，对吧？啊，唱的时候又得这个这个摇头晃身子，还要鼓掌，我要做个快乐人啊。这个真的是人的发明，人的发明啊！如果在一间不是改革宗教会讲敬拜的话，一定先被石头打死，而且被打个半死的传道人也不少，因为他们认为敬拜可以随心所欲，人的传统人的费用都可以。如果有人问你说江南诗远不能唱吗，你要问他，你能不能找到圣经支持唱迦南诗远的根据？他如果问你说你唱诗篇唱圣诗有根据吗，你要问他，圣经有没有反对唱诗篇？圣经有没有反对唱那些神学严谨的圣诗？让他自己去想去吧，他自己挖坑，让他自己掉在自己的逻辑里面去。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说，耶稣直言告诉我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拜我也是枉然。我会在其中一讲当中来讲一下诗篇，我们对诗篇理解唱得太少，我们灵性的高度无法与诗人相齐并美，我们与过去的那些圣徒写的经典圣诗的灵性也是有巨大的差距，无法理解和领悟的。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耶稣否定了撒玛利亚人的敬拜。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这样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耶稣说他们所敬拜的他们不知道，意思是什么？他们自己发明了一套敬拜的方式，他们认为是真的敬拜。耶稣却说时候要到了，敬拜父要用心灵和诚实，要用圣灵和真理去敬拜。敬拜的第一前提是要知道我们透过圣经哪些敬拜的元素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么为什么要一直强调敬拜它是有规范有准则，它是一个规范性的原则，是源于另一个教义，人全然败坏的教义。神为什么在新旧约赐下敬拜的规范？为什么要求真理要成为教会，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的信仰敬拜的准则和权威？因为人是全然败坏的，每一个罪人就如同罗马书所讲的，压制对神的认识，有敬拜偶像的倾向。全人败坏的教义不单影响那些不信的人，也影响我们这些重生的人。虽然我们被重生了，但是在重生的人身上仍然有罪的力量在影响我们，重生的人仍然有从罪而来的败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靠自己也无法真正的敬拜上帝，他也无法设计出一个合乎上帝喜悦的敬拜形式。再敬虔的人 都不能去设置去设立上帝喜悦的敬拜方式。你说奥古斯丁伟大吧，他能不能自己发明敬拜的方式呢？不能。奥古斯丁就说，什么歌配敬拜上帝呢？没有，人的歌都不配敬拜上帝，唯有上帝的歌才能敬拜上帝。加尔文伟大吧，加尔文伟大，但加尔文有没有用自己发明的方式敬拜上帝呢？加尔文没有，加尔文仍然告诉我们说，听命胜于献祭，圣经区分真敬拜和假敬拜。但是今天那些要神学没有神学，要解经没有解经，他们自认为这样的敬拜是合理的，这样的敬拜是可行的，他们就是瞎子领瞎子，一同掉到沟里。所以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一讲当中，你要明白，人是全然败坏的。如果上帝不规范敬拜的方法，我们就会随意而行，按照自己的情欲，按照自己的喜好，让真理敬拜的现场变成那些鱼龙混杂、乌烟瘴气的地方。这样的敬拜，上帝厌恶，上帝责罚，上帝他也记得。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